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感谢主耶稣，谢谢你，主啊，你爱我们，主啊，你在离开的时候将圣灵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你没有留下我们孤孤单单在世上生活。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成就的救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这样的一个的大功，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呼召我们做一个义人，做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实在是感恩。主啊，愿我们远离邪恶，帮助我们的眼睛打开，帮助我们的心灵打开，让我们所听的都是愿意，真的是你的圣灵在教导我们。感谢神，你洁净我的口，你洁净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听的和讲的都同感一位圣灵。感谢神，愿你的真理开启我们的一切的智慧，来解决生活上各样的难题。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的第十章，刚才念过了哈，比较长。那到底在讲什么呢？所以我今天就取了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呢就是口舌的价值啊，就所罗门的箴言其中第一个部分，口舌的价值啊。
普林，你不过我来点去吗？ Is my French with us?
Yeah.
你还是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主要的内容。那我今天要讲什么呢？我讲的内容呢，这个后面的大纲上都有哈，大家看一下哈。对，就在这里哈，就在这里。那这个大纲里面的讲的就是我今天讲的中心思想就是所罗门的箴言，透过义人和恶人的不同的价值观的对比论证，教导我们一切的恶人或者是叫做愚人追求的毫无价值，唯有敬畏并且是信靠主的人，他义人的口舌才是最有价值的那我们一起念一节的经文，在第20-21节，好不好？一起来念。来，义人的舌乃是膏盈，恶人的心所值无几，义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感谢神哈，我们真的是今天有很多的人在追求这个成功，追求财富那到底什么是成功的呢？什么是真正的财富呢？它跟我们的嘴巴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们会不会说话，我们会不会讲话，我们这个口里讲的说的会影响到我们的财富吗？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成功？这个是我们最关心的。大家去回顾一下很多的一些的成功的人，有钱的人，还有身边的很多的人，他们的嘴巴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他们会成功？为什么他们会失败？其实是与你的嘴巴是有关的啊。所以说，如果你找到嘴巴的智慧了，讲话的智慧了，舌头的智慧了，那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你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哈。好，所以今天我们要来透过这个来看出一个人是不是有真正的价值。你去观察一个有他家财万贯的人，你去观察一个在台上很成功的政客或者是一些的明星，他们的讲话就知道他的价值几何价值几何，这是一个很大的智慧哈。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文呢，这个大纲告诉我们，你看整个的大纲第十章会告诉我们，所罗门要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开始。就今天我们开始进入到什么样的一个的阶段了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的所罗门的智慧了前面是讲到所罗门的父亲，作为一个父亲教导我儿我的孩子们这样教导。但今天呢就不一样了，今天呢就是很多就是到最后才讲到我儿，前面都没有讲到我儿他唯有这个。所以第十章到第24章他讲到一个说关于这个人的舌头，关于这个人的行为，就是会讲到人怎么样敬畏这个神和君王的一切的行为。所以第一个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你见到一个人第一印象是什么？他讲话怎么样？所以你认识一个人第一步是他讲话怎么样所以说所罗门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讲话是排第一的。我听这个人的话我就知道他的为人，我听跟这个人讲话我就知道水平去到哪里。所以口舌决定成败，决定成败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其实大家看，我会分三个部分 那第十章是讲到这个，所有都是讲舌头的，所有都是讲怎么样讲话的智慧哈。所以前面的三章，第十节的三到十九节会对应下面的二十到三十二节，都是讲到神给一个人的舌头是用来达到什么样的好处和目的哈，成为价值。那中间的二十到二十一节呢，就会告诉我们义人，总结一下义人和恶人的舌头有什么不同。所以你能够记住二十到二十一节，就基本上可以知道今天的所有的内容了哈。所以不要把它变得太复杂哈，变得太复杂哈。感谢神。好，那我们之前呢，我们就来唱首歌好不好？啊，这首歌呢，就是我有感动，我都把它又写成一个歌来唱啊，就是让大家可以记住这个歌哈。好，那个在你的那张的纸的后面单张哈，你可以看，啊，在背面啊，前面是大纲，背面是。啊，背面是一个的啊诗歌，就是新创作的啊。我的风格就是喜欢把这个讲道用一首诗歌来表达出来，好让大家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好吧 ？OK， 好，我们一起唱啊。你不会唱不要紧啊，刚开始听我唱啊，之后我还会唱一遍啊。OK， 耶和华不是一人受饥饿。恶人说与他必推开，义人闭口使生命泉源，恨能挑起争端，还能遮掩一切过错。耶和华是义人口舌是那金银，却是恶人的心所之无忌。耶和华是一人口舌教养多人，却是愚昧人因为无知而死亡。耶和华所赐予的福使人更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们要靠主赐福舌头，做个完全人，敬畏基督荣神耶和华。耶和华是义人口舌是那金银，却是恶人的心所之无忌。耶和华是义人口舌教养多人，却是愚昧人因为无知而死亡。耶和华所赐予的福使人更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们要靠主赐福舌头，做个完全人，敬畏基督荣神的人。好，这个歌是很有民歌的味道，大多是差不多的哈，所以唱来就会比较的温馨哈。好，感谢主，我们接下来进入正题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啊。首先呢，我们看到的前边这个内容在一到二节开始介绍一个背景哈，那三到十九节开始就是告诉我们义人的口舌是怎么样有价值哈。当然，主要是义人怎么样，然后恶人只视作一种的另外的来对比，记住哈。所以它是一个两节经文来平行啊，就相反的，他们的这个写作方法大家知道哈，要么就相反，要么就交叉。要么就是一种的平行的方法来论证一个道理哈，主要是要正面的，我们要看正面的，负面是引起我们要警戒。箴言就是说告诉你，你要在这个事情上做选择，你要做正确选择，这个是箴言的重要方面。所以说人的舌头会跟财富密切相关哈，所以这里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背景和一个重要的归纳，但是他没有讲出这个归纳的主要的意思，只是一个归纳。等一下接下来他会详细的说，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我们说这个第一节和二节，大家来看到哈，一节二节我们来念一下，来， 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啊，这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所罗门的这个的背景，啊，背景就是所罗门的箴言。这里是讲所罗门，弟兄姐妹，所罗门是谁呢？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在一章的一到七节已经讲完了所罗门是谁，对不对？好，所以你去看看，打开圣经，在列王记上的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的第29到32节，他会讲到所罗门是个什么样的人。那所罗门呢，就是拥有上帝的智慧，很高的智慧哈。那他拥有智慧，拥有财富，拥有尊贵的身份，拥有长寿，就是他的寿命哈，就是整个的无人能与他相比，各方面都是成功的，各方面都很成功。他记载所罗门的这个就是什么回事呢？就所罗门呢，他继承了大卫的王位，然后呢，他就向神祷告，祷告什么呢？他就说，神啊，我是个幼童，我就是幼小的儿童一样的哈，不懂，那我怎么管理这个国家呢？他还年纪还很小，那怎么办呢？怎么管理呢？他就求神给他智慧，然后呢，祷告完之后，神就说，好，你求智慧，什么财富都不求，寿命也不求，那我你就不但给你智慧，我还给你财富，我还给你长寿，我还给你尊荣。所以说这个就给了所罗门非常多的这种的祝福啊，只是单单求智慧。然后他一生写下了箴言多少句呢？3000句。然后他一生写的诗歌多少首呢？1005首，还有很多没记载的哈。所以所罗门的整个传道书，你去看看圣经最有智慧的在传道书，传道书讲到人生，他总结的人生是什么？虚空的虚空，也就是他享受了所有的东西，全世界最富有的最有知识的他享受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黄金可以说是就像街上的石头那么多，他住的皇宫就全部是黄金，就是基本上他的宝座都是黄金啊、象牙这些东西做成的。所以对于他来说，黄金根本就不是东西，你知道吗？啊，可以达到这样的地步，很多人来寻求他，来仰慕他啊。所以说那个时候他拥有什么？不但这样，他还拥有上千个啊什么什么呢？哎，就是嫔妃，就是妾和妻子，哇，多得不得了，就是上千个啊，上千个。那他看过美色，每一个国家的公主美色都在他眼中都看过了，都看过了，都用过了哈。所以他还他的智慧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每一种动物虫鱼鸟兽没一样不讲的头头是道的，所以很多的人来拜访他，来寻求他的智慧啊。所以你看，什么都见过了，财富见过了，美色见过了，地位都经历过了，知识哎呀丰富的不得了，但是他却认为呢，一切最后又要向谁交账呢？他说，所有的一切虽然你玩过了享受过了，但最后都要向上帝什么交账。他总结出来，所以我们说最后他总结什么呢？他说，唯有什么，你看一起来说，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虽然他享受一切，他还要死啊，他还是要面对死亡的，弟兄姐妹。所以他就是箴言就告诉我们一个总的方向，就是说你想做个公义的人不容易啊，所以就要怎么样？第一步，舌头最重要，舌头不好的人，他说智慧之子叫父亲哇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舒服。父亲，记住哈，这个父亲呢就是指什么？指你的祖先、父亲、师父或者创始人都可以说是父亲。智慧之子呢就是儿子、学生都可以指的哈，就是成员，就是 member， 或者是你的孙子、你的儿女、你的学生都可以指向这个儿子。所以智慧的儿子呢就叫这个父亲和他的这个属灵的各方面的引导的人非常的快乐，很舒服。你有没有看到有的人你见到他就觉得舒服啊，他很听话，但是有的儿子叫人很不舒服哈。你看说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一般家里面很不听话的非常叛逆的儿子呢就叫母亲天天忧愁沮丧 悲哀，觉得是沉重的负担，沉重的负担。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啊？这是因为他不会说话，不会做人，啊，不会做人，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不义的之财毫无益处，你所有的方式你不通过合法的手段来做，所有的财富都是骗来的，都是不能稳固。所以怎么样呢？怎么样我们可以保存这种的啊公益呢？找到公益使父亲欢乐，使母亲快乐呢？接下来看讲话啊，讲话。所以我们看三到十九节，首先第一个部分说，耶和华使义人的口成为生命的泉源，啊，这养活别人哈啊！你看第一句话就做个概览，来看读第三节，来，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所以这句话大家什么意思呢？啊，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耶和华不会使公义的人，这个义人是指按照神的标准，按圣经标准来生活的人，怎么样？不会受饥饿，就不会挨饿哈。我们说这样的人就不会一直 to be hungry， 不会挨饿哈。他就是啊，怎么样？就是不会讨饭，不会缺乏日常的饮食，都不会缺乏哈。记住哈，义人的后代不会讨饭的，只有那些怎么恶人才会。所以但是恶人的欲望呢，他必推开。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恶人的渴望和追求和他的恶念和他的梦想，这些东西都会被驱赶，都会被上帝赶走。这个恶人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怎么也找不到这个欲望，他的梦想真正的实现。所以很多人恶人说，为什么我的梦想老是实现不了呢？达到满足了，实现了，还是不能满足呢？因为他上帝不会让他遇见，不会让他得到满足，明白吗？啊，所以我们说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看一个人，知道他的为人，就要先听他说话，啊，说话。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他怎么说话哈，啊，怎么论证的，啊，怎么论证的。首先看这个第四到六节，他会对应这个十七到十九节。你看到这个绿色的字哈，我这个对应了。他说这个第一个告诉我们，手懒又强嘴的这个儿子啊是羞耻的，与这个手勤的少说话的智慧之子有一个对比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手懒会强嘴呢？弟兄们，为什么懒惰的人会嘴巴会多呢？会多呢OK， 这里告诉我们，你看说啊，这手懒的要受贫穷。弟兄姐妹用得好啊，这个手懒的，就是说这个懒惰，就是说这个懒呢，不是一种的说他不做事。你千万不要以为手懒的就是他不干事，躺在那里就是这样的，不是的，他是一种的欺骗。他说这个手懒的人是用一种欺骗的手段，或者是松散和懈怠的态度去做事的，去做事情的，他叫手懒的。手懒的要怎么样？要贫穷。就成为穷人，就是说他怎么赚钱都觉得自己耗费精力却一事无成，总是缺钱花，总是缺钱花，这叫穷。不是你没钱啊，是你总是缺钱花哈，啊，总是要借钱啊。OK， 这个告诉你，就讲这个手和这个后面这个手勤，这两个手不一样，这个手是手掌。记记哈，手懒的人这个字不是一个指这个整个手，它是指这个手掌，明白了吗？它是用一个另外希伯来另外一个字。而这个后面这个艺人这个手琴的手就不一样了，他这个手是 power， 就是说你看那个懒惰的人呢，他那个手是靠手掌去做事的，而那勤劳的人是靠什么？带动手臂。我们弹琴，你弹过琴没有？你会不会弹钢琴？不会哈，你怎么样弹的手才会放松呢？不是这样去弹哈，靠这个东西，而是说我们要用这个手臂带动这个手掌，明白了吗？所以整个的手掌啪掉下去，你弹琴就很轻松，不会说这个手腕受伤。所以很多人练琴练到最后手抽筋，筋练坏了，为什么？多用手掌，懒呢，它没有力量的来源。所以说这个手懒的它会怎么样？贫穷。而他会用手臂手腕整个的身体带动去弹去做事情，他就很灵活，他就非常有力量。你懂这个意思吗？ OK， 好，所以感谢神，我们说，你如果手懒，只用手掌的话，你肯定穷。但是你如果会用整只手带动手腕，整个的身体都在用，会省力，而且是一通百通啊，这个省力哈。OK， 明白了哈，所以这是一个道理。好了，那我们看到这个人用手的状态，就知道他已经是知道他会不会成功了。我看一个人做事，我就观察他，他是不是用智慧、用整个身体去做事，还是说他做一点就做一点，做一点就做一点？你永远看到他做事就做一个点点上的东西，他不能做一个大的东西，他不能整个的概览的东西，他不能整个局全局观都没有，他只是盯着那个地方。这种人他一定会懒的啊，一定会穷的啊。好了，那第五节来看。第五节，各位们，他怎么样去手懒，怎么样手勤呢？怎么表现出来呢？来看啊，夏天就会怎么样？聚敛的是智慧的人，智慧的儿子。那如果说那个懒的人什么？收割是沉睡的，是宜修之子。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懒到什么程度？他勤劳到什么程度呢？表现出来，说这个人如果夏天都是准备什么收割？弟兄姐妹，我们说他会注意夏天来了，春天播种，是不是？春天播种，夏天做什么？夏天就会收割第一季。我们种过粮食的就知道，到夏天的收第一季，到秋天会收第二季，明白了吗？所以夏天他必须要收好第一季，才能够去预备明年的一个的生活供应。所以夏天犹太人呢，他是虽然穿着西装哈，他们夏天去劳作的啊，他们的拉比不会闲在家里，他会去劳作，就是说他会在夏天去怎么样收割庄稼，收割水果，聚集起来处理好，然后让自己有聪明有见识。这样的人就叫智慧之子，就像蚂蚁一样的，蚂蚁他一到冬天就冬眠了，他就要收集所有的东西，准备好窝里面都堆满了粮食才能够过冬，明白了吗？啊，是这个意思。那那些人呢啊，收割的时候就会懒，他没有全局观，他就会怎么样沉睡，叫做说 deep sleep， 睡得很深，他睡着了，夏天就打瞌睡啊，打瞌睡，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把这个稻子收好，哪个月啊该收什么，这要处理什么，不懂，他就整天都不知道该怎么有全局观，他不知道夏天要做什么，他虽然知道我要去收割收割收割，但他没有一个的安排，没有一个的这个准备，所以他就受穷，这就是羞耻的人啊，羞耻的人哈。所以呢这个就看出来，这样的人就会变得失望，变得羞耻。好了，那第六节说什么呢？第六节就更进一步告诉我们结果怎么样呢？如果你是个手勤的人，如果你个手懒的时候，最后达到什么结果呢？来一起念，福祉临到义人的头，强暴蒙蔽恶人的口。前面手懒，后面就会怎么样蒙蔽；前面手勤，福祉就会临到，夏天就会很好的收割，对不对？所以结果就是祝福，上帝的祝福、和平、繁荣、兴旺就降临在他的身上。啊，暴力的人呢，他们这些懒惰的人呢，天天抱怨，就会强暴，强暴就是不公平、不公义，这个世界。我也做事情呢，为什么我收的不多？为什么人家有钱我收不到？为什么人家开公司我开不了？为什么我今天缺钱花？他们觉得世界不公平，所以强暴就会怎么样？就会蒙蔽他的什么口，所以他的嘴巴讲的是什么东西？抱怨，抱怨天地不公，抱怨命运不公平，抱怨我穷，抱怨我不能发大财，抱怨自己不能成功，所以他整天都不公平，他的嘴巴就被东西盖住了，他不能讲出一个真相，他永远讲的是一个的错误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手越懒，嘴巴就越什么？越厉害。嘴巴越厉害的人，越会强辩的人，越会偷机取巧找借口的人，他就是一个什么人呢？手懒的人啊。 OK， 让我们感谢神，求主帮助我们。对应下来看十七到十九节，对应他说多言多语的愚妄人与禁止嘴唇的智慧人，就对应下来更加详细的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他说啊，这种叫反义平行哈，反义平行了这个对称。他说遵守神的话语的人，这个训诲就是神的话， 愿意去被管教，愿意被这个生命怎么样有意义的推着走，愿意用圣经来教导自己的。好，我们说这个叫做谨守训诲的，就走在生命的路上。这个 life 就生命非常有意义，很积极哈。那他呢就站在后面对比说，咦，就是那个叫委屈责备的哈，就是你失迷了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对比哈，就是讨厌别人来管教自己，讨厌别人老是来教他怎么样做人，教他怎么说话哈，这种人就忽略，很讨厌，他就开始就自己就气绝了，任何人对他的指出来建议责备都气绝，不要讲，不要讲，我不听，我不听啊！你讲你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哈。那这样的会怎么样呢？就开始迷路了，迷路了哈。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叫做走迷了路就漫游了。我们说这个漫游就是没信号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人生怎么走了啊？所以这样的人就慢慢就误入歧途，啊，会怎么样呢？接下来又发展对应上面哈，你看他又像第五节一样，又会怎么样呢？就会如何迷路的呢？他为什么会迷路呢？弟兄姐妹，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迷路？我们一起来看，他说这里说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残谤的，是什么样的人？是愚妄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他迷路是有原因的。他为什么会迷路？就是说他就是有一个重要的是隐藏怨恨，因为他常常的觉得社会不公平嘛，所以他把那个隐藏，别责备，哎呀，隐藏起来，怨恨别人，怀恨在心里，别人对他提一个建议，他这个人为什么又来说我呀，为什么他又来指出我的缺点呢？他就怀恨在心，他并不是真的去听，他懒，你知道吗？他就怀恨在心，一怀恨他的嘴巴就怎么样，就说谎了，就成为一个 liar， 就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撒谎的人啊！因为他欺骗虚伪，去做假见证，然后做作，他就变成一个嘴巴子，为了替自己说理由，哎呀，我懒是有理由的，我不成功是有道理的，明白吗？他就会说谎，就把自己说懒就蒙蔽起来，不说自己懒，他只说我只不过是运气不好，明白吗 ？OK， 然后他说，哎，不但我懒喽，他说谎就要来掩盖他的谎话，他就要做诽谤，因为他就会攻击那个对他指出他问题的人，他就开始诽谤别人，他说那个人老是说我啊怎么样失败，怎么样说我很多缺点，我就是开始诽谤他，他就会诽谤人，就发出了说坏话，发出了对别人恶劣的攻击。哇，这个就很可怕了。最后又会变成什么人呢？就是这样的愚妄人。愚妄人就 stupid， 就是愚蠢的人。我们这种人就比那个 simple 的人更恶劣，更恶劣。那会怎么样呢？继续往下发展，后果会怎么样？他又说谎，又毁谤人，会说什么呢？来看这个19节，来一起念：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啊，这里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这后果怎么样呢？嘴巴子一直撒谎，嘴巴一直抱怨，会怎么样？哇，这个言多必失，非常好哈。这多言多语就一直不停，一直不停，就产生一种什么状态呢？就背叛，背叛就会产生一种的过错，那个叫叛逆。我们说多嘴多舌的人就会叛逆，所以你观察你的孩子，他如果嘴巴特别多，特别跟你反着来，就麻烦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一种的叛逆出来了。我们说，有人说是叛逆期，其实不是的，这是因为他这个时刻他喜欢来认可自己，觉得自己很有价值，觉得自己这个家要有说话的权利，所以他就开始呢就多言多语，就嘴巴老是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啊，这个特别要小心，这些孩子们就在这个时刻。你应该要关注他，你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呢？要禁止嘴唇。怎么禁止？不是说，哎，不要说那么多，孩子，你现在给我 shut up， 不要这样啊！你这样就他就很不舒服了，对不对啊？而是怎么样去学会怎么样有智慧的把你的就是啊阻止他或者克制他，用方法去让他成为一个聪明人。成为一个有理解的智慧，有理解力 understanding， 他可以有理解你， 的能力，你怎么样引导他，那就求主给你智慧了。好，接下来看怎么处理哈。好了，那中间就会告诉我们七到八节，如果你的讲话越多嘴，你的嘴巴越来越多，它就会影响你的名声。如果你的嘴巴越来越多，它就会影响你的财富。你明白了吗？啊，这是息息相关的。好，我们来看看，其次，言行关乎你的名声。你看看，来，我们一起念第七节，来，一人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心中有智慧的必受命令，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弟兄姐妹，一人就会被什么？Remembrance， 对不对？被人家 remember， 对不对？被人家记住 memory， 被人家记住。艺人，如果你的嘴巴禁止不要乱说话，嘴巴不要叨叨叨叨叨叨叨哈，那这样的人呢，他就会慢慢被别人什么称赞，他信任你，他就夸你，他就对你的名号就一直呢就传承下去。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物都记得在里边，他们会说话有智慧，被记录下来。那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人的名声就传到他后代的后代。有人一说那个人，哎，那个人嘴巴特别会说话啊，没有那么多嘴，又替人家保密哈、啊，又没有是懒惰哈、啊、OK。 但是恶人的名字呢，就会像泥土一样的，像那些腐烂的东西一样的，就遗臭万年。所以你看看，就是我们常常中国人是有看岳飞，是不是啊，《满江红》拍岳飞，那岳飞就很多人就称赞他，因为他背上刻着什么？精忠报国嘛。那有一个人跟他作对，也想出名，是谁呢？叫秦桧，对不对？那秦桧呢，就是天天去说这个岳飞不好，天天去说人家坏话。那这个人怎么样？必朽烂，被人家用口水来吐，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当然你想出名还好，这遗臭万年也是出名啊，是不是？也可以啊。你喜不喜欢被人遗臭万年？他这个嘴巴是到最后是被别人吐的。OK， 现在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哈。所以对应下来，他说，这会怎么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艺人的名号会永远被纪念，被人家永垂不朽呢？被人家真的被人家纪念啊？为什么呢？下面说，因为他心中有什么？有智慧，他会接受别人的命令，就是说他常常的读神的话，或者听人家的正确的合乎圣经的建议，他愿意听，愿意接受这个 command， 接受这个律法，接受这种好的建议，所以他就会有智慧，所以他就叫做义人必被纪念。你读什么书，你传承什么东西，他如果是永久的，你就永久。例如这个真理，圣经是永远不会改变，天地废去，神的话怎么样？不会废去。如果你天天读神的话，接受它，会怎么样？你就永远与真理什么共存，你就会成为一个真理的人，传承真理的人。你讲真理，你就永远被人纪念，你就永远出名了，你跟着他永远存在，明白了吗？啊！但是有的人不一样，口里愚妄的，他就说我不听，我就是骂人，我就是 stupid， 对不对？那这人会怎么样？他就随着他的道理，跟着历史的车轮被淹没，失败叫 ruin， 叫做全部的 perish， 灭亡。 OK， 好，感谢神。与此对应的，我们的讲话不但与名声有关了，还与我们的财富有关。所以十五十六就说，富户的财富是他的奸臣，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义人的勤劳招致恶人啊，这个招致什么？一人勤劳就自身，恶人尽向自食。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富有的人的财富是什么？是一个坚固的城市，谁都攻不进去。弟兄姐妹，这个富户的财富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嘴巴子，靠嘴巴得到了一个很多财富，他得到了这样的财富，守住他。所以他的那个嘴巴呀，就像财富守得紧紧的，啊，穷人呢，他就很缺，很穷。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很穷的人，他没有 power， 他是一直走向 destruction， 他是一直的惊恐，走向毁灭。所以越穷的人，越懒的人，就越懒，就越穷，就越穷，穷到最后就毁灭，会毁灭。OK， 好，但是为什么呢？下面有解释，你看。为什么富户的财富是奸臣？又开始为什么？他就解释。所以十六就说，义人会整天有什么勤劳， 因为这个人是怎么样，公义的人，他很勤劳，勤劳就会导致他有好的报酬。例如我去上班，我每一天得的工资每天都有，对不对？你每天去打工，你每个礼拜都有工资，你每个月去做的事情每个月都有工资，是不是？这叫做啊工资。记住哈，公益的人的报酬工资就是一份付出一份什么，一份收获。而邪恶之人的工资是什么？这个镜像可以翻成 salary 工资，或者叫 pay 给他的。你看艺人的这个收入是什么？死亡。所以你知道吗，你来我这打工，我发一张支票给你啊，艺人的发的工资就是说，哎，你就越来越多，支票会越来越好。可是恶人呢，懒惰的人呢，我发你支票上面写着死亡，我配给你的支票是你必死无疑，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圣经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是什么？死。我付给罪恶的工资就是死亡，就这样来的。 OK， 感谢神。好，那继续来我们往后面看哈，然后对应下来啊，对应下来，现在我们讲完这个，还中间还有一个部分，大家来看一看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这个三到十九节的中间部分，还有两个，就是它的这个 C 和次 C。那这样会怎么样呢？就会产生两种的区别，弟兄姐妹，口舌这样发展下去，会产生两种的口舌。第一种口舌是行为正直的口与弯曲愚妄的口，就会产生了。就会产生了 OK 哈。所以我们说一直走完整的路，因为你们这里说走正直路的人步步都什么安稳，哇，他走路走得安稳叫 safety， 他每一步都是没有忧虑，很坦然，坦坦荡荡，平平安安。他不像那些人凄凄惨惨，他不会，他每天都觉得我很安全，我非常安全 OK 哈。但是他走弯曲路的人呢，他就会产生什么呢？走到弯曲事实，心理扭曲，不愿意听人家建议，整天都做自己哈。哎呀，我要做自己，结果被人家就会发现他的缺点，慢慢就会败露，暴露他的缺点啊，暴露哈，记住了哈，是别人透过跟你交往，你的嘴巴乱说，导致别人败露你。哎呀，那个人不要跟他交往，他嘴巴好烂，说话像跑火车，是不是？所以我不会相信一个政客，他的嘴巴很多的，我不会相信他，我不会投他票，明白了吗？嘴巴多说明他我不值得他，他会走弯道，他一定会走弯道啊。然后对应下来，他是怎么走弯道和正道的呢？首先来观察第十节，他的行为就是以眼传神，挤眉弄眼，他挤眉弄眼哈，使人忧患啊。大家注意哈，眼睛飘来飘去的，不要跟他打交道啊。我们以前说，如果我追女孩子，那个女孩子滴溜溜的转，这个女孩子就是不可靠的，因为她的品格有问题，滴溜溜的转哈，挤眉弄眼，就玩弄传玩弄那个权力权术和技巧去勾引人啊，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传神，传神哈，用眼睛骗人哈，那将会带给人伤害。这样的人会使人产生伤害或者忧虑，或者是伤害人，或者是使别人痛苦。所以我被很多这样滴溜溜的眼睛转的女孩子伤害，活该是不是？不懂，觉得她很漂亮，觉得她好，我跟她一交往，发现骗我你明白吗？哦，原来她这是全神的，她使我痛苦，我很痛苦，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你做生意也是一样的，你看到一个人明明是滴溜滴溜的转，嘴巴乱说的，你还说我跟你做生意，傻子，赶快走啊，是不是？不要跟他做生意啊！你看他是怎么样表现的？他说口里愚妄的，他会怎么样？会失败。所以嘴巴子的言语是愚蠢的，是刚愎自用的。这样的人呢，进入历史的垃圾桶，历史的垃圾桶。感谢神。好，接下来对应你看下面又会补充第十三十四节，会告诉我们这些的不正直的人会怎么样呢？是无知的，他们是无知的，不但蠢还无知啊。这个明哲的智慧是什么呢？弟兄姐妹，聪明人的口里能够找到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跟聪明人打交道，他会给你什么智慧？哇，你看，说你跟那个聪明的人，跟 understanding 很有思维的人，很有格局的人去打交道， 他就会嘴巴里面告诉你一些什么智慧嘛，成功的技巧，处理问题的方式，加各种能力，专业能力来告诉你。这个就是讲到嘴里有智慧。你跟牧师打交道，牧师会整天告诉你怎么样去看圣经，怎么样去用圣经在生活中活出来。所以你应该找牧师，牧师是绝对不会害你的。哦，你先不要嫌他啰嗦哈，他爱你啊，真正的哈，真正的喜爱圣经的牧师哈，不是那些混日子的哈，是喜欢这本圣经的人哈。OK， 这样的人会给你智慧，但是你去找无知的人会怎么样？弟兄姐妹，找无知的人会怎么样？啊，我们说找无知，无知就是说他是内外都很贫穷的人，他内外都是嘴巴子很厉害的人，你在他的背上只能找到什么？形状，弟兄姐妹。我们说他们就不断的被人家抽皮鞭，他每天做一个生意又倒闭了，他做一个事情又不成功，今天吹牛明天就倒闭。而这样的人整天是生活来管教他打他，不是当官的打他，就是警察抓他，不是那个就是打他，就是这个骂他。而他的背上只能找到什么？被惩罚的痕迹啊。而艺人不一样啊，弟兄姐妹，十四节说艺人是，你看第十四节说智慧人极存知识，愚人口述极速败坏。这里告诉我们，就智慧人会吃一堑什么，长一智，他不会在同样一个地方去跌倒第二次第三次。弟兄姐妹，你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牌子是50码，你每次在那里就知道那个警察要出来抓人的，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有人不断的超过50码。你有一次被警察抓了，你下次说哎，没关系，我警察不在，又去被抓一次，多次的被抓，那就是无知的人呐、啊，背上就是只能找到这个东西了。OK， 智慧人他一次错误，他就会去珍藏知识，他就会积累经验，他在这个地方不会倒第二次，听懂我意思了吗？他不会说他的知识不断的积存，他在每一个地方都在经历，都在努力学以致用。他就不会嘴巴子就天天自己强辩说理由。哎呀，今天我就赶集了，所以又被抓了。后天又来一个人，啊，那个车又逼得我，他开得快，所以我也开快。那个是你自己的理由，嘴巴知道吧？不是真正的智慧人。所以愚昧人他的口呢，就天天告诉你，哎呀，这个，啊，这个反对。哎呀，这个警察就是跟我过不去。哎呀，这个社会就是跟我过不去。哎呀，骂天骂地。哎呀，抱怨自己怀才不遇，哎呀，评判历史的功过，这个历史人物怎么样，这个人物怎么样，要是我坐在他那个位置，我绝对不会像他一样啊！反正他的嘴巴就是不停的讲，不停的讲，导致最后的败坏。愚妄人永远是找理由的，我们说 no excuse， 没有理由，不要找。智慧人千万不要倒第二次，第一次失败了还不引起重视，我告诉你，你就像他一样。好，最后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这一段，11到12节，生命的泉源之口与强暴仇恨的口就总结出来了，一起念。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你要牢记这一段的中心就在这里，好吧？ OK， 感谢神，这里告诉我们啊，义人不会挨饿。前面说义人不会挨饿，而恶人他必推开，这里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说，义人的口会出什么？生命的泉源。他带来的是给人家有粮食，给人家有心灵满足，有供养他的活水啊。而暴力的口，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永远是不公平，永远抱怨的人，他就把他的口就蒙住了。永远讲不出道理来，永远是歪理。 OK 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个很重要的标准，来，那个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感谢神，这句话大家好好的牢记啊，什么是恨，什么是爱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经常说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又真的是要学会不要抱怨，嘴巴不要多，不要常常懒惰呢，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给我们的原则。所以我们千万注意，我们不是很笨，每个人都不是笨人， 都不是蠢人，是自己讲话的时候讲着讲着就撒谎了，讲着讲着就变成强辩了，讲着讲着就顶嘴了，讲到最后就变成一个玩梗的人，永远觉得自己嘴巴不说就耐不得。记住弟兄姐妹，这对我们不好，不是上天注定你贫穷，不是上天注定你不出名，而是你的嘴巴决定了你的成功，好吧？你千万不要，我们靠自己，来，我们联合起来推翻这个世界，你推翻了这个世界，还是像你一样的人，明白了吗？所以这个世界怎么变啊？无论是那个人起来造反推翻了那个国家，还是这个国家起来推翻那个国家，其实都是没有根本改变，改变的是什么？你的嘴巴，嘴巴改变了，一切都有希望，嘴巴不改变，还是重蹈覆辙，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言论不要蒙蔽自己，我们要带给别人一种真正的真理，说义人讲公义才是最最好的哈，最最好的。所以真正的福气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看福气啊，接下来我们看最后哈。所以大家看这个新约有告诉我们，他说啊，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说啊，耶稣站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在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你就从你的肚子里面嘴巴里面就告诉人家真理，那这就是江河，这就是泉源。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用神的话语，用救恩告诉别人，你就是一个义人，你就不是一个懒惰的人，好吧？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做这样的人哈。好了，那下来接下来最后它对应22到32节，弟兄姐妹，这里讲到耶和华使义人的口舌不但前面有泉源啊，这里告诉我们会滋生我们的喜乐，我们人生会开心起来，我们会活得很有盼望，我们会很快乐。怎样快乐呢？弟兄姐妹来一起念一下22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请问耶和华给你的那个福气，它是你使你越来越富有，变得越来越这个得到这个富有的生活，精神心灵生活物质方面都会很富有，而且这个富有不会加上任何的什么忧虑。弟兄姐妹，这种富有不是让人担心有贼来偷，不是天天我有钱存在银行里面我不放心，不是我的钱怎么样出去以后怎么样会不会有贼来偷，我天天把钱藏到床底下，我天天把钱埋在地底下看看有没有贼来偷啊，这就是我们的担忧。弟兄姐妹，是不是啊？你有没有这种心，有没有这种的想法，这个就很可怕哈。所以呢，我们说你怎么样变得很 rich， 你不是去把钱把它保管好，你不用担心神给你的所有的东西它不会加上任何伴随一点点的什么忧虑，没有忧虑。弟兄姐妹，这个忧虑就是 labor， 永远是劳力啊，哎呀，劳碌碌，忙忙碌碌，不是。这种忧虑是带来一种的生活的没有节制啊，就整天忙忙碌碌都好像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很 sad， 很 solo， 就很痛苦，很烦恼，就是整天就是很劳碌，但是又觉得不安全。那这样的东西我就不要，这就是耶和华的福，没有这些东西。看看你们现在对你们的财富、对你的名气、对你的生活的态度是不是有忧虑？如果有忧虑的话，那就不是来自什么，不是来自耶和华的，不是来自这本圣经的，是你自找的，是你自找的。好，接下来他会论证，怎么乐呢？我怎么会乐呢？我怎么会不忧虑呢？好，23节，然后对应31到32节，这是一个平行的结构，它的重点在两边。平行在两边交叉看中心，上一次我们看的是中心，对不对？好，来看看说行恶为乐之人还有智慧为乐之人，这里有一个对比啊，这个23到24节这个对比很好玩，它就是一个玩耍的玩游戏的东西哈。他说啊，愚顽人呢以做坏事为消遣，这里告诉我们愚顽人以行恶为戏耍消遣啊 laughter 笑啊嘲笑啊，哎，玩弄啊，这个坏事，凡是所有的坏事、恶事，他都很喜欢，非常喜欢。例如什么恶事呢？计谋，他非常善于去看一些计谋的书，36计，有没有看过？啊，《孙子兵法》有没有看过？ 啊，厚黑学有没有看过？啊，做生意赚大钱，就很快就赚100万，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啊，他们特别热衷于这种，哎呀，这个36G啊，这个各种的黄色笑话，有没有喜欢听黄色笑话？我们在电视台里面很多人搞一些娱乐，讲一些无聊的东西，有没有很喜欢？哎呀，这个好师傅，这让你笑了半死，吃什么都没有。啊，你看到有的人很出名的，他们戏弄，他们说笑话来娱乐大家，他们讲一些同性恋的快乐，他们讲一些吸毒吸大麻的快乐，有没有？啊，他到处去，不但自己快乐，他带别人一起来吸毒，带别人一起来同性恋，啊，这舒服吧？啊，这个选择性别，你看我在街上，你看我作为一个女人，我本来是个男人，我现在穿着裙子，你看我多好啊，我多像一个女人呢，你知道吗？我优雅，知道吧？啊，他这就是搞这些东西，啊，各种的不同性恋呐，啊，婚姻出轨呀，找对象啊，反正这不忠于婚姻的东西，他们都很热衷。哎呀，拜偶像啊，追星啊，卖淫啊，他们很喜欢去这个庙很灵啊，那个庙很灵，你在那里烧香拜佛很灵的，有没有？来找我来，我跟你算命啊，算啊，你今天什么时候出生呢？今天有没有霉运呢？有没有遇到血光之灾啊？有没有？啊，非常的喜欢这个东西，他们就觉得哇，好快乐呀，好快乐呀，是不是？但是呢，明哲人以什么为乐？以智慧为乐。弟兄姐妹，聪明的人，他这是很聪明的人，有分辨力的人，他是去追求那个智慧。真正的智慧在哪里？这本圣经，我以圣经为乐，我每天都会在它里面得到很快乐的东西。啊，它就是一个整个的人生的所有的这个的精华，看它啊，所以我要以这个为乐啊，我们要以健康的游戏，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沟通，哎呀，分享，这个叫快乐啊，求主帮助我们哈、啊。所以为什么呢？看下面来解释，那以什么来后果呢？后果会怎么样？如果以行恶为戏耍会怎么样？来看下面，恶人所怕的就会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就会得到上帝的听你的祷告，感谢神啊！这有不同的结果。恶人害怕的正好是他要遇到的，所以他谈什么他就来什么，他讲什么就要什么就有什么，有没有看过这个事情啊？好像是那些人跟他有感情，这个字用得好，他说他所怕的必临到，临到这个字说我就是你的好朋友，我天天追着你，所以恶人所害怕的东西正要跟他谈恋爱，天天追他，他去哪我都跟他有感情，所以那个恶是天天追着那个人跑，他无论怎么样脱离不了这个被追他的那个恶，知道吧？所有的恶事都他的上门与他交往。而义人呢，所愿的呢就跟随他，也是有感情，跟随他，这上帝就听他祷告，他做什么上帝都喜欢，他做什么上帝都答应他，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是完全两码事情，求智慧得智慧，求财就真的会去为了财而疯狂，求女人就真的为了女人而跌倒，你求什么就有什么，对不对啊？以此为乐，这就是他的一个的啊对比。好了，中间那怎么样呢？那他们追求的东西会有什么结局呢？来看啊，这个25到26节说，无有与永久。他说，暴风一过，恶人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永远长存。啊，暴风一过，什么叫暴风？弟兄姐妹，就是灾难一来，各种的，哎呀，大自然灾难。我得了病，我现在得病了，我感冒了，哎，我突然之间就感染什么了，我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然后一来恶人就说，所有的东西失去，例如他追求财富，结果得一场病，所有财富都没了，而例如有人追求女人，结果自己得了什么病，那女人也不能碰了，啊，是不是？啊，很倒霉，是不是？啊，然后反正他有什么暴风一来，就什么就出掉，所有都是一场空，啊，要去买股票，结果股票大跌没了。啊，要去玩游戏啊，什么都没了，啊，要去怎么样，什么都消失了，归于无有。但是义人的那个 funding 就是永远长存，因为上帝祝福他，好，感谢主哈。OK， 那所有我们说所有的根基不是单靠食物，义人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话，神的口里的话啊。所以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暴风一来，他说懒惰人叫拆他的人如处倒牙，如烟熏目。哇，非常形象，弟兄姐妹，这里讲说叫你谁派他做事谁就倒霉，这样的人谁派他去做事谁就倒霉。所以我如果做公司，我做老板，我不会派那些的人啊，这样的恶人，他们就是经常以邪恶为乐的。例如我公司如果看到一个人经常开玩笑说黄色笑话，我就不会把重要的事情交给他，我绝对不会叫他做 CEO， 我也不会叫他做主管，你明白了吗？啊，所以这里讲到，这里就叫拆他的人如处倒牙，处就说我的牙齿都掉了，我说什么话我的牙齿都掉了。然后呢，那个烟呢，熏得我怎么样？掉眼泪。我的眼泪掉下来，他到那里开心，我不舒服啊，是不是？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所以人生就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告诉大家，弟兄姐妹，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啊，一这样对应下来，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人必定会怎么样？败亡。我们一起来念29节，来，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义人永不挪移，恶人不得住在地上。他跟25到26节是对应的。报应的人是谁？报应的是谁？暴风谁刮的暴风？谁？来看29节，耶和华。耶和华把风一刮过来，骄傲的人啊，嘴巴多的人就被他审判。所以义人将永远不会动摇，恶人却不得安居乐业。第二节我跟大家讲个例子，你说天堂那个地方是恶人懒人可以去的地方吗？天堂恶人懒人可以去吗？啊，所有嘴巴子乱说的人可以去吗？不可以。圣经里面说，凡说谎话的、做假见证的、嘴巴多的、愚妄人都去不了，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生活不下去。他们喜欢哪里生活呢？他们喜欢去哪里生活？他们在地上都不得安乐。我怎么知道？你看那些恶人活得多潇洒呀，多有钱啊，哇，这个出海享受高档的，是不是？不是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天呢就会想办法，地球不安全了，我们要去哪里住啊？有个电影叫《流浪地球》啊，啊，这个我们点这个发动机把这个地球推着走。哎呦，我说这个都是脑洞大开呀，这不得了啊，上帝造个地球被人家发动机就可以推走了，哇，那还得了呢？他说我们用那个核武器把那个月亮给炸掉，可能吗？我现在试试看能不能炸呀，这是这个东西上帝造的就可以被你人来弄一弄，就可以变成这种逃避。他们说啊，那我们地球生活不下去了，我们去哪住呢？我们去火星。现在说移民，有人这样发梦说要去移民在火星生活。哇，这个人脑洞大开呀，你知道吗？啊，他在地上不好好安居乐业，为什么要跑去找外星人，找另外的地球，找另外的栖身之所呢？因为上帝让他在地上什么？不得安居乐业。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他们永远产生一只对抗神的、不相信神的东西，但是那些都是空中阁楼。这样的话叫自己永远不能安居。例如你来温哥华本来好好生活，你说哎，温哥华好像生活也不太好，我跑到多伦多去，啊，多伦多好像又整天半年都是下大雪，不行，我又跑到那个中间部分的温尼培啊，或者是那个地方 Calgary 也行，是不是？再不行我跑到美国，这个生活也蛮好嘛，是不是？啊，不行再回中国去，是不是？啊，反正我们总是看到那些人就整天都什么不得安居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求主给你们智慧，好吧？好，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劳劳碌碌，搬搬迁迁，就寿命就会短，就会水土不服，经常身体搞得乱七八糟。所以中间会告诉我们，他的寿命和他的盼望就没有了。啊，你看到27节来一起念，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增多，恶人年岁必减少。28节说什么？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是灭没。所以弟兄姐妹，寿命和盼望与你的嘴巴什么有关？口舌好不好，那就看你的嘴巴。 OK， 感谢神 啊，谢谢主哈、啊！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内容，所以啊，我希望你的寿命是一天加多一天，恶人是一年都不如一天，一年当一天了，过好快就没有了啊！这个日子很快，啊，这个义人的盼望这个字用的好，义人的盼望是 hope， 哇，充满着希望和盼望，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有希望。而恶人的这个盼望就是不是一个字，这个盼望叫什么？一根绳子。一根绳子，他们是救命稻草，恶人的那个绳子啊就会怎么样上吊。哦，原来恶人只盼着一根绳子能够爬到太空里面去，能够爬到天堂里去，根本没有盼望，那根绳子最后把自己都毁掉了。好了，感谢神。那最后我们来读经文的中心，来，一人的舌乃是高音，恶人的心所值无几，一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所以作者最后用这一句作为交叉的中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耶和华使一人的口舌有价值，非常的有价值，很值钱。值钱到什么地步，弟兄姐妹？值钱到他的那个舌头像高银，高银就是纯度百分百的。我们说这个银行里面这个白银是多少的？99.9%， OK， 但是还是差一点啊。所以那个白银就说很值钱，白银代表很纯净。你看到白银不像看到黄金，黄金叫人眼睛晃，你知道吗？白银让人很冷静、很温柔、很纯净啊。所以呢，我们的口看好自己的舌头。舌头很值钱，不要乱开口，切记不要乱说话。但是呢，它又能像什么？下来看一个泉水，这个瀑布就从山里面流出来的那个瀑布，颜色是什么？颜色像什么？叫银川，银川啊，这个直下啊，什么多少尺？3000尺，就是银色的哦。你看，所以这个舌头说。这个高银就代表着一个人的嘴巴是很纯的、很值钱的、很有价值的。再一个，它会滋养大地，它是可以用来喝的，明白了吗？所以弟兄们，我们的舌头到底值不值钱呢？会不会随时说我就乱说话，还是说我又有牧养人呢？我要牧养多人，这个字叫 pastor 或者 shepherd，就是说是牧师或者是 pastor 或者牧羊人。义人的口就像一个牧羊人，去牧养很多很多的人。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牧者，所以他的口很值钱，他的口喂养全世界所有的人。感谢神。恶人会怎么样？恶人的价值 nothing little 或者 few， 不值钱，根本不值一提，义人那个钱都根本没有啊。因为人会因无知而死掉。感谢神。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来，弟兄姐妹，你看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经上说人若爱生命越想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话，也要离恶行善。因为主什么？看顾义人，主的耳会听他们的祷告，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什么？变脸。上帝绝对不会去看那些嘴巴诡诈的人。你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多说，多说你的嘴巴乱说，上帝就会向你变脸，叫你什么叫痛苦。所以我那个时候不好好读经，天天去胡说八道、吹牛、出名，要追求那些虚荣的东西，上帝就叫我怎么样，长满了东西啊，就得了病，差点要死了啊，这要向你变脸啊。OK， 你不要以为自己不是恶人。当你还没有重生的时候，当你们还没有按神的话语做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恶人啊。OK， 好，接下来哥罗西书1:26-29，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何等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你要成为一个牧养别人的人、教导别人的人，把圣经好好读懂了，告诉人家真理，你就是一个义人的口，教养多人，这是你的使命啊。OK， 最后雅各书3:1-7告诉我们舌头有多么可恶。他说：“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记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啊教导别人的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老师、做牧师，而是 怎么样，如果你在舌头上话语上没有过失，你就完全了，就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你看我们用舌头颂赞神，用舌头咒诅上帝所造的人，你的舌头竟然可以发出甜和苦，咒诅和祝福，真是可怕。你的舌头有两样的泉水，不对不对，我们不能精神分裂，基督徒不能精神分裂， OK 好吧。所以呢，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什么，来一起念，清洁，后是和平，温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感谢神，我盼望弟兄姐妹你们的舌头啊，成为别人的祝福。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求主给我们舌头的智慧，好不好？让你的舌头越来越值钱，让你的说出来的话积累你的财富，让你说出来的话让你名声传的更多人都说，哇，那个弟兄那个姐妹他们的舌头真的嘴巴很会说话，很有恩典，很有爱心啊！所以我们的嘴巴要练紧它，好吧啊！求主帮助我们，来，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唱诗歌，好吧啊！愿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哈、啊，用这个诗歌来鼓励大家哈、啊。所以弟兄姐妹啊，福音的朋友，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啊，来认识主耶稣才是我们智慧的源头。主耶稣在世上说话非常有技巧，他说他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也就是他很灵活，他不是那么笨的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跟随他，求主给我们智慧。你今天在唱歌的时候，你说主啊，你给我说话的智慧，你给我说话的智慧啊，让我像高银一样的，让我可以教导别人，帮助别人啊。生命最重要，不是吃喝穿戴最重要。你天天不要把吃喝摆在嘴边，哎呀，今天又去哪玩，今天吃什么喝什么，不要讲这个。你只要想怎么样让真理在自己生命中活出来，怎么样理解这本圣经，好好读神的话语，让它成为你生命的指引。 OK， 这个就最重要。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吧。好，一起来唱《一人的口》啊，这个诗歌已经总结了非常好了哈。耶和华不是一人受饥饿，恶人说与他必推开。一人的口是生命泉源，很能挑起争端，还能遮掩一切过错。耶和华是一人口舌，是那金银，却是恶人的心所之无计。耶和华是一人口舌，教养的人，却是愚昧人因为无知而失望。耶和华所赐予的福是人更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们要靠主赐福舌头，做个完全人，敬畏基督肉身人。耶和华，耶和华是一人口舌，是那金银，却是恶人的心所之无计。耶和华是一人口舌，教养多人，却是愚昧人因为无知而失望。耶和华所赐予的福是人更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们要靠主赐福舌头，做个完全人，敬畏基督肉身的人。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一起到你的面前求主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讲话的智慧。主要让我们说话做人，从小的时候啊，从现在我们都为我们以前做过的撒谎，我们的强辩，我们的嘴巴常常的坚持自己，埋怨这埋怨那，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的口舌能够得到洁净。主要因为我们住在嘴唇不洁的人类的当中，主要我们每个人身边的人都可能觉得撒谎是对的，我们做人就是为了自己，什么干什么坏事都是有理由的。主啊，你就赦免我们，让我们不要抱怨， 不要再说一些的负面的抱怨的，这不公平那不公平，以免这些强暴蒙蔽我们的嘴。我们为在座的每一位祷告，也为我们的网上弟兄姐妹祷告，主啊，愿你带领我们，赐给我们口舌，讲出你的圣经的智慧。主啊，求你今天智慧的灵充满我们，求你让我们说那些恶言的时候，我们就求主制止我们的嘴巴，主啊，蒙住我们的嘴巴，让我们舌头说不出话来。主啊，让我们说正直的话的时候，说你喜悦的话，祝福别人，造就别人的话的时候，就嘴巴就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中，家庭中越来越有见证。你就把财富赐给我们，你就把管理的这种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祝福更多的人，让我们带领更多人来信靠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祝福我们今天的信息，藏在我们心里，荣耀归给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